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美中台三方互动微妙。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会面，与习近平只在场边短暂交谈。
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
金马奖颁奖典礼爆发中国台湾争议，蔡英文回应台湾就是台湾，不会接受中国台湾的说法。台湾九合一大选进入最后的超级黄金周，全台22县市蓝绿全面割喉，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究竟要怎么投？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东宁，今天是11月18号，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今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闭幕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台湾的领袖代表张忠谋坐下了进行了双面会谈，但是他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却只在场边短暂的交谈不到2分钟，还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不归路。美中台之间的微妙互动在特席会即将登场之前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稍后我们将有随行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而在另一方面，台湾九合一大选进入了所谓的超级黄金周，也就是最后一个星期的冲刺阶段，蓝绿阵营可以说是面临了割喉之际，金马奖却爆发中国台湾的争议。蔡英文回应台湾就是台湾，马英九只在之前喊出了不排斥统一，蓝绿阵营可以说是祭出了各自的神主牌哦。那么究竟台湾的九合一大选是一场统独的对决，还是台湾民主价值的保卫战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节目请到台北演播室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今天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政策研究员吴迪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吴迪，欢迎您做客海峡论坛。
两位主持人好，吴汉教授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和中国等2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今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闭幕了。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随同美国总统副总统彭斯的空军二号专机采访，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张荣香早些时候所发来的报道。
在开会期间，美国和中国呢互相较量，不管是在经贸问题还是区域安全，言语之间处处针锋相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抨击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说是保护主义，而彭斯呢则批评中国的对外贷款让其他国家陷入了高额的债务陷阱。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Do not accept foreign debt that could compromise your sovereignty. Protect your interests.
不要接受可能损害你们国家主权的外债，保护你们的利益，保持你们的独立性，就像美国一样，总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提供了更好的选择，我们不会让我们的伙伴陷入债务危机之中，我们不会强迫、腐败或损害您的独立性。美国公开公平的交易，我们不提供收缩带或单向道路。当您与我们合作时，我们会与您合作，我们都会繁荣昌盛。虽然我们对该地区繁荣的持续投资是巨大的，但美国也继续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站在一起，以确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to ensure security and peace across the Indo-Pacific.
彭斯在 APEC 期间和台湾的代表张忠谋另外举行了会谈。原本一般来说，出席这场经济论坛的代表另外举行会谈来讨论经贸议题，应该算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由于彭斯并没有另外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再加上美台的会晤被认为可能牵动美中的敏感神经，因此了引发了关注。不过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台湾政府都对此保持低调。彭斯副总统之后告诉随行的记者，他和张忠谋主要讨论了经贸议题，台湾希望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也会继续遵守台湾关系法以及一个中国政策。星期天在团体照举行之前呢，习近平和彭斯短暂交谈了几分钟。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预计将举行双边会谈，而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也预计将继续主导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主要语调。董宁，
好的，非常感谢庄如香从这个巴布亚诺尼亚发来的最新报道。那么我想先请在华盛顿演播室的来宾吴迪先生谈一下，你怎么看彭斯副总统和张忠谋的会面呢？
我觉得这个是蔡政府今年外交的一个大突破，因为相比2012年的连战，以及2012年连战，以及2016年的宋楚瑜来说，他们只见到国务卿层级的美国对口，而这次台湾一举突破见到彭斯副总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即便彭斯副总统并没有在演讲中提及台湾，但是这个 gesture 表示出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强大的支持。那彭斯副总统的演讲是以印太战略为主轴，然后在各方的议题全面的回击中国，这包含安全议题。彭斯副总统呼吁东协国家要签订一个包含自由航行在内的南海行为准则，这呼应的是中国日前希望东协国家签订南海行为准则的时候，不要与区域外国家进行联合军演以及能源开采，这针对的就是美国。那第二部分，彭斯副总统也批评了中国的一带一路，他说这是一个狭窄且不能回头的路 ，constricting belt and one way road。
是。
然后他也希望相关国家不要接受能够 compromise 自己主权的dead trap。那第三个部分，他也强硬的抨击了集权政府，那这也指的是中国政府。他说，在印太地区没有任何集权政府能存在的空间。然后他同时也批评中国政府，他们将自己的集权的体系输出到邻近的国家。我想这是美国历年以来对民主这个议题最强硬的发言。
好的，感谢吴迪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彭斯副总统跟这个张忠谋台湾的领袖代表是坐下来举行了两个人的会谈，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跟习近平呢只在这个大合照之前短暂的在场边只谈了据说是不到两分钟，大约一分半左右的时间。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差别待遇？有人说是不给习近平面子的，加上刚才吴迪也提到了这个副总统彭斯有特别提到这个一带一路，有人是反映说他是批评一带一路是一个不归路，也说这个如果中国不改变的话，美中贸易战没有结束的一天。甚至刚才吴迪也提到，批评中国的集权政府。你怎么看这个彭斯副总统和两岸领袖代表之间的这个互动的差异呢？吴汉教授，
基本上这个彭斯副总统跟张忠谋先生见面，而不跟习近平之间有互动，我想这基本上就是为了恶心中国，就是因为他代表了他之前他也发表了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个演说。那么这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预见，就是将来在 G20 的时候，这个川习会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具体的结论，应该是比较困难的。那但是呢，庄中谋不能跟习近平之间的互动是所谓的自然互动，当然也没有什么就是更深入的一种交流。但是我想这也是因为这个两岸形势所使然，所以让张忠谋也没有什么好发挥的空间。那么这个无论如何呢，就是张忠谋去扮演了他这个总统特使的这个角色呢，应该是称职的。但是对，因为困于两岸的问题啊，所以没有办法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发挥了。
是的，您说这个张忠谋这次担任台湾领袖代表是称职的，他也自己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很快跟我们谈一下他和对岸领导人习近平之间这个两岸在这个 APEC 场域的互动好吗？很简短的。
按照这个张忠谋自己对记者所说的，就叫自然互动。那自然互动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因为是在一个密闭的这个房间里面嘛，那自然互动应该就是所谓的一般互动。如果有比较深刻的互动，我相信在记者会里面会表达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吴迪，你怎么看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微妙互动哦？对于即将接下来可能登场的这个特席会，在 G20 上面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你怎么解读？
我觉得彭斯副总他和川普总统他们释放出不一样讯息。第一，在彭斯在这次 APEC 会议上并没有跟习近平见面，那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习近平他认为他可以透过个人的关系去影响川普的决策。那另一方面，川普总统他本身是一个外交的新手，所以他可能比较容易受到这个个人关系而有所影响他的政策决策。那我们可以从前几天美国媒体的报纸所刊登出来的川普在接受到中国的贸易改革清单之后，他表示美国并不会，可能不会对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关税制裁。那跟这跟彭斯副总统在 APEC 会议上提出的是有所差异的，因为彭斯副总统重申中国必须要改善智慧财产权、市场准入以及强迫技术转移的问题。这个在前几天的东协高峰会上，彭斯副总统表示这是中国要避免冷战的三个条件之一。所以从这个 APEC 的会议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得知到是否能，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这是否能够对未来的贸易战去做预测。然后我认为有可能影响的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习近平能不能在 G20 的会面上影响川普总统的决策，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川普以及其他内阁阁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为何。
好的，非常感谢吴迪的分析，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我想请您谈谈这个张忠谋出席 APEC， 当然他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哦，所以这个张忠谋一站出来，就不禁让人想到，其实美国学者在多年前有提出一个所谓的细盾理论，就跟张忠谋的这个台积电是直接相关的。那当时这个细盾理论指的就是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就像是科威特的石油一样，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的话，因为这个台积电它这个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高科技产业链，包括美国，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那么所以美国和包括日本也将基于自身的利益来介入。您认为当时美国的学者提出这个细盾理论跟张忠谋有关的这个理论，在现今的美中台关系架构下是否还有价值呢？吴汉教授。
首先我们讲这个细盾理论，它就是因为台湾拥有了一个关键的零组件，那么所以它变成了这个相关国家会来介入。当然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但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在短期，这个是在产业链中的一环，短期之内会有影响，但是长期它就会有变化。它不像是石油，它是不可替代的。那么半导体它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下单，所以短期之内它会影响，长期之内它影响是有限的。那另外呢，从如果假如说这是一个在台湾，因为美日等国在台湾有利益而会在介入这个中共武力犯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如果台湾让中国的利益也进到台湾来，那是不是三方都会有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大家一个互动的平衡，那变成了台湾相对的要更安全？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另外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也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叫在华府的吴迪先生，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说看 APEC 可能是少数呢台湾还可以参与的这个国际盛会了。那么请您谈一谈目前北京方面对于台湾方面国际参与的这样一个打压的情况，那么包括现在还在召开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会议，就是 Interpol， 那么台湾希望用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但是也遭到拒绝了。那么这一次这个张领袖代表他出席 APEC， 是不是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他跟彭斯互动亲密，是不是能够为台湾打破这个国际参与的困境？另外我也想请教您，就是说目前台湾下礼拜的选举一个很大家注意的情况就是冬奥证明公投，那您觉得这个公投对于台湾的 参与，特别是体育赛事的参与，会不会有影响呢？这几个问题请您回答。
那我想蔡政府上台以来，从2016年以来，中国对台湾的国际空间打压不胜枚举。我建议大家去台湾外交部的网站去找一个中国阻挠我国空间国际空间势力，自2016年到今天以来，已经高达114起，甚至在今年的 APEC 会议当中，其实中国也曾经对台湾试图施压，在compromise 它的完整会员权利，这包括塞入一中原则到 APEC 的组织运作里面，也包括封杀所有台湾的提案。不过在所有的中国对台国际封锁当中，我最想提就是有关于台湾和其他国家的 FTA 的签署的封锁。在这次 APEC 会议当中，我必须夸奖蔡政府非常聪明的提出了，向彭斯副总统提出了台湾有意愿和美国签署 FTA 的协定。这有两点必须要观察。第一点，就如彭斯副总统在这次 APEC 会议中所提到，川普总统愿意跟任何国家来签署 FTA。然后第二个是，目前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署 USTR 在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非常被动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最近有一个国会的法律，就是呼吁 USTR 开始进入跟台湾的协商，所以这代表的是 USTR 目前是跟台湾没有任何协商的状态的。所以我之所以说为什么这么聪明，是因为蔡政府借由这次的机会跟彭斯副总统讲述自己的自己签署 FTA 的一个表态，然后借由彭斯副总统由上而下施压 USTR，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国际空间非常一个聪明的做法。
嗯哼，好的，谢谢吴迪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教授，就是您也可以为我们来谈一下现在台湾的这个国际参与究竟是要怎么打破困境。像这一次这个刚刚我也请教过吴迪先生，就是这个冬奥证明公投大家也非常瞩目，因为下个礼拜六就要这个揭晓这个公投的结果。那么虽然有一个民意调查指出说，在他们调查当中有超过50%的民众支持台湾用证明公投的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说就是要这样做，看你蔡政府到时候敢不敢跟国际提。那么还有包括说很多人都提到说，中华台北其实是目前这个洛桑协议之下绝大多数的这个国际组织愿意接纳台湾的公约数超出了中华台北，不管你是用中国或者用台湾都不会有人接受。那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就这几个问题。
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两岸之间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斗争也好，竞争也好，那或者是台湾在外交上的一个困境，这个是从过去在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就一直存在的事。那么长期来是处在一个两岸斗争的一个状态。那么一直到这个马政府时代提出了外交休兵，所以在外交领域上的这个冲突比较缓和一点。那当然现在又开始在恢复外交之间的一个斗争，我想这是一个两岸在外交上可以说是一个常态啊。那么在过去之间，在两岸斗争的时候，那台湾只能参加在国际活动空间只能参加这个经贸文化的相关的国际组织，所以包括 APEC， 包括这个 WTO， 包括这个国际奥会这样的组织。那么所有跟联合国有关的以主权国家为形式的都没办法去参加。那么在外交休兵之后也在突破了一些这些禁忌，那所以就参加了 WHA， 还有参加了这个国际民航组织这些联合国架构下的这些组织。那所以在台湾就有两种看法，一个就是我们要旗帜鲜明，我们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要这样去争取国际活动空间。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把两岸关系搞好了再谈国际活动空间。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合适，比较适合台湾的这个利益跟台湾的生存发展，我觉得这是国人必须好好去深思的。至于您谈到的冬奥证明这件事情，不管国人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说我要看蔡政府怎么处理，或者他本来就是很认同这个台湾证明，无论如何，我觉得只要伤害到运动员参与国际奥会的这么一个利益啊，我觉得都是不足取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国人深思的课题。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来电之前呢，也请我们在华盛顿现场的吴迪先生稍微回应一下刚才有关于冬奥证明公投的一个看法。
我想这次冬奥证明公投它的题目叫做要求我们的中华奥会向世界奥会申请改变名字，这其实是符合奥会规定的，因为违反奥会规定了，叫做擅自更改他的名字。所以我认为这个就像当年荷兰申请奥会改名一样，他从 Holland 改成 Netherlands。 那即便就算中国真的有能力去施压世界奥会，那我想提到的例子是今年2018年的平昌奥运，平昌冬奥，即便俄罗斯奥会收到制裁，因为制药禁药的问题，但是世界奥会仍然尝试保障俄罗斯选手以个人的名义方式出赛。所以我认为直接扣连说台湾运动员的出赛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的。
好的，感谢吴迪先生。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发表看法，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四，我们台湾的听众可以拨00801148940。那我们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我们在 YouTube 也有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的网友给我们留下评论了，我就先念几则，然后请两位来宾看看怎么样回应。另外，有一位网友玉玺，他说：“从政治上来看，台湾政权从来没有和大陆的政权统一，所以何来台独？在文化上看，大家同源于中华，又何来分裂？支持台湾政府保持独立。”这是网友玉玺的个人意见。还有一位吉君，这位先生他说：“台湾现状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承认不承认，这都是事实。台湾有自己的国土，有合法的民选政府，有自己的国家军队，更重要的是有着成熟的民主制度。难道这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吗？”还有一位网友，署名自由人，他说：“在民主文明世界里，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了，反倒是台湾想走向世界，贡献地球村世界，竟然会有人歇斯底里的跳脚，真是令文明世界无法理解。全世界都在维护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独立现状，只有中国想摧毁民主台湾，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两位来宾要不要稍微回应一下我们这些网友的您的意见？先请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简单的。
我想这个在台湾走进国际社会，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大家关注的议题。那么重要的是在于说，大陆对台湾是一直持续采取一个杯葛打压的一个态度。那么在台湾内部呢，就产生了一个就是国家认同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我们这个国家名称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另外一个名称？现在在这个民进党执政以后，这个意识变得非常模糊。如果假如我们自己内部对于国家认同这样的一个名号啊都搞不清楚啊，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意识的话，那么怎么样去在两岸之间做这个斗争或者是去对抗？那我想这是值得台湾人好好自己想的问题。
好的，吴迪。
我想今天不论台湾叫做中华民国还是台湾，中国都会反对的，因为这彰显了台湾的主权，而且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我想蔡英文今天其实他并没有在做两岸的一个斗争，他自从上台以来一直强调两岸关系要维持稳定，也没有表示说台湾要宣布独立。可是中国在蔡英文释放善意的情况下还持续施压台湾，我认为只有中国在两岸之内进行斗争。
好的，我们在这个进入接下来讨论之前呢，我还要再回到这个 APEC 这个国际外交场域，还有台湾的国际参与，来请教两位来宾几个补充的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迪。吴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举行的这个主办国是在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事实上这个国家也是当时两岸外交角力的一个重要的争夺点哦。那么从这边来谈，就是说这一次其实 APEC 另外一个角力点就是所谓中国积极争取在南太平洋岛国的一个外交角力，现在看到很积极的想要争取在这个地块这个方面的一些外邦交国，是不是有可能再度影响到台湾的邦交国？大家也是很关注，尤其是加上台湾的外长也将马上的出访南太地区，您认为现在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争夺是不是也呈现白热化了呢？
我个人认为，在南太平洋地区晋升白热化的并不是中国跟台湾，而是美国跟中国。他们在对外援助的这个战略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冲撞，尤其在川普政府上台开始。那两个数据，第一个是中国目前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是第二大国家，这个数据是从2011年开始急剧上升的。那第二个是这次 APEC 的主办国巴布亚纽几内亚，他们目前积欠中国高达6亿美元的债务，
是
那中国它就是巴布亚纽几内亚最大的债权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在 APEC 的会议上面，彭斯副总统直接挑战了中国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影响力。他所提出的是美国要跟澳洲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一个北边的一个海军基地共同开发，这明显的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而来。
是。
那回到台湾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说，台湾并没有要透过金钱外交跟中国进行邦交国的争夺战，因为目前蔡政府的战略非常清楚，他想要跟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等大国建立更良好的关系，而不是进行金钱外交。所以对蔡政府来讲，在这些邦交国最好的战略会是跟刚刚提到的那四个大国一起合作开发邦交国。
感谢吴迪。也可以看出在这个南太平洋这一块，除了这个两岸之间的角力之外，其实还有包括美国跟中国，还有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角力。感谢吴迪。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有关经贸的部分，因为这次刚才吴迪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张忠谋领袖代表有跟彭斯副总统谈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部分。那另外台湾现在加入 CPTPP 的情况也受到大家的关心，台湾是不是可以从这个经贸参与的这个部分来突破北京在政治上的给国际空间的打压？那么张忠谋领袖代表在会中对于台湾加入 CPTPP 有没有什么样的表态？那美国和日本这些两大国对样这个提议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吴汉教授。
张忠谋先生在这个 APEC 会议里面，除了跟彭斯副总统谈到了这个 FTA 的这个签署之外，另外跟日本的安倍首相也谈到了深化这个台日之间的一个交流。那当然对于 CPTPP 这样的一个组织，台湾也是希望能够积极来参与。但是这个要参加 CPTPP 组织，那么现在日本变成一个关键，因为美国并没有参与这样的组织，日本变成一个主要的关键。那么日本既然是成为主要的关键，那么台湾现在目前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值得去好好思考一下。比方说这个核灾食品是不是能够进到台湾来？那么这个在我们看这次公投里面就有一项，就是反核灾食品的一个公投。
是的。
那如果假如说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这个克服的话，那要参加这样的组织，我相信会有一些卡关的这个现象。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我们提到刚才这个反日本核食，还有东京证明奥运的公投，这两项公投，我们在下半场也会稍微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不过现在上半场时间有限，我就想请两位来宾，那我们上半场谈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场域当中美中台之间的微妙互动，跟我们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
APEC 组织我们从1993年就是两岸三地一起来加入之后，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那么中间我们台湾因为这个领导人不能够出席，所以都是派领导人的代表出席。那么这个领导人代表的这个出席的层级，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变化。那么当然最好的状态就是到了这个前任副总统出席，比方说像连战先生、萧万长先生都代表过出席过。那么当两岸关系良好的时候，那么两岸之间大概不管是经贸议题或者是参加国际组织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互动。那当两岸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包括连领导人的代表都会遭到一些悲歌。我想这是我们大概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认识。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吴迪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总结。
我想整体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是看好的，然后我特别想提彭斯副总统，他特别喜欢用一个形容词叫做 principle， 包括他形容自己是个 principle conservative， 他形容或者是称赞别人也会用 principle 这个字来形容。对的。那在今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彭斯副总统提到了principle realism， 也就是有原则的保守主义。那我觉得在这个外交政策的 context 底下，代表了对 free trade 捍卫法治以及 保卫人权的一个支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principle realism 的大原则底下，美国并不会因为北韩或者是贸易战的议题而去牺牲台湾的利益，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架构，叫做 principle realism。美国会有原则的跟台湾来交往，以及和中国交往。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还有吴迪先生的分析。那么有上半场我们有关于 APEC 美中台互动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要把焦点转向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爆发的中国台湾的争议，还有台湾即将举行的九合一大选。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九合一大选进入了最后冲刺的超级黄金周，而金马奖颁奖典礼却在蓝绿割喉之际爆发了所谓中国台湾的争议，这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那么蔡英文总统看到他在脸书上回应台湾就是台湾，不接受中国台湾的说法，那也看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日前喊出了不排除统一这样的说法，究竟蓝绿双方是不是各自祭出了所谓统独的神主牌？这场九合一大选究竟是统独的对决，还是台湾民主价值的一场保卫战？一连串的问题，今晚我们要和你一同来深入探讨。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吴迪先生，一位是在台北的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的海峡论坛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想先请这个台北的吴汉教授谈一谈，你怎么看最近爆发这个金马奖中国台湾的争议呢？吴汉教授，
这个金马奖这个颁奖典礼上，这个大陆的演员到了台上去颁奖的授奖的时候讲中国台湾，那么当然在台湾的这个受奖人到了台上说，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在金马奖中非常意外的一个议题。那过去好像在颁奖典礼上都没有发生过，那么大陆的影片或者艺人到台湾来参与这个活动也都是很多年了，那么今年会把这个问题特别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非得把这个事情放在台面上来参与了政治之后，那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我相信将来会受到干扰。那如果假如说大家要处理这样的一个政治议题，大家都要用一点智慧，那么我觉得在金马奖这样子把两岸的艺人尤其是所有的华人都能够聚集在这个殿堂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活动，那么尽量我们避免这个政治的干扰。那当然大陆的艺人到了台湾来这个讲中国台湾，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尊重的。那么当然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将来如何去让大陆的艺人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尽量少一点在政治上的一种表达，会对这样的一个活动比较顺利。
吴汉教授，我想继续追问一下，因为这次这个金马奖中国台湾的争议它爆发的时间点刚好是台湾九合一大选的这个超级黄金周末，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冲刺了，爆发这样的事情。其实回顾台湾的这个选举史，每次到投票前夕，可能就有类似像这样子关于引爆认同争议的事件发生，包括之前有周子瑜事件。您认为这个事件它可能会怎么样延烧？是否会影响接下来星期六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结果呢？吴汉教授，
根据过去的选举经验。那么只要在选举中把统独的议题放进来，那么将总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党会获利，所以这个统独议题变成了一个神主牌，变成了一个不败的这么一个议题。今年我们看好像也是这样的，到了最后两个礼拜呢， 这个蔡总统说，这个你投票到底是投亲中的政党，还是要投这个民主的政党？那么赖清德赖院长也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马英九前总统呢也讲了说，这个不排斥统一，他的三不，过去是不统不独不武，现在变成了不排斥统一。那么马总统一提出来这个，马上就被人家吐槽说你这个时候把这个议题丢出来干嘛。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统独议题只要一丢出来，都是有利于民进党的选情。可是今年有一个很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韩国瑜旋风出来了之后啊，我们看到所有到的场子，大家都把国旗拿出来，而且国旗卖到缺货，这是过去若干年不曾见到的现象。特别是在太阳花学运之后，那么大家对于拿国旗这件事情、唱国歌这件事情都有所顾忌。可是今年这样子一下把它算是不晓得是爆发出来还是什么，那么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从这次九合一选举来，我们来检视一下台湾在这个统独议题上是不是逐渐的会淡化，将来是不是大家在谈统独议题变成在选举中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好的，刚才吴汉教授特别谈到了这个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这个效应啊，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我们有特派记者在高雄拍到的这个造势的画面，的确是都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海的。那想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吴迪先生，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金马奖引爆了这个中国台湾的争议，不晓得您怎么看，您认为这在台湾九合一大选投票前夕会引爆所谓的统独或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对立吗？您的看法？
我想这件事情，希望来自中国的演员可以意识到一件事情，在台湾是可以自由表达你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认同，而且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是台湾自由以及民主的可贵之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来台湾的演员必须要体验到的一件事情。那我认为，之所以统独这件议题会对台湾的选举有影响，是因为中国的施压，并不是认同本身的问题。就像2016年周子瑜的事件，是因为中国施压了周子瑜，要求他
道歉，
向他的自我认同道歉，这个让台湾的人民非常的愤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金马奖的一个情形，是一个中国演员出来表态，所有的演员都必须被迫跟着表态。这我觉得就是中国不民主体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向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doctrine 来表态，你可能会遭受到麻烦。那我希望中国演员去台湾，可以发现到台湾有不同的意见存在，这就是台湾民主最可贵的地方。
嗯，两位来宾都不约而同提到周子瑜事件，那是在上一次那个大选的时候前夕发生的事件。也补充一下，周子瑜当时也是因为一开始是挥舞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后来道歉，引发这样子一个选举的一个效应。感谢两位来宾针对这个金马奖有关于中国台湾的争议的一个分析。不过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台湾九合一大选的选情，我们来看啊。当然我们这次也要为我们的听众观众介绍一下这一次台湾的九合一大选，我们就先来看一张这个台湾目前蓝绿执政县市的一个对比图好了，这是一个台湾的地图哦。当然从这个颜色上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现在目前的情况也是在投票之前是绿大于蓝的。民进党有13个执政的县市，国民党只有6个执政的县市，另外3个执政县市是无党籍的。那么当然希望这次的九合一大选呢，民进党当然希望能够这个再次拿下这个新北市目前有国民党执政的，那么国民党则是希望非常希望的能够拿下由绿营执政的这个高雄市，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韩国瑜，还有台中。那么当然这22个县市当中，尤其是6都大家最关注的，有些县市的选情目前是呈现焦灼和拉锯战的，台湾说是割喉战。那么我就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当然你刚才也稍微提到了一下，这一次九合一大选现在进入最后一个这个黄金决战周了。嗯，当然蓝绿双方阵营好像都有，好像像您刚刚提到祭出所谓的统独，是他们各自的神主牌啊，不管是蔡英文总统，或是赖清德院长，或是马前总统也好，您认为在这一次的经历这么多选举的这个经验之后，台湾这一次九合一大选祭出统独牌还会有效果吗？民众们的反应究竟是如何呢？吴汉教授，您的分析。
我想在这次的选举里面有一个特殊现象，就叫韩国瑜现象。韩国瑜现象是韩国瑜他就不是谈统独议题，他是以一个就是地方选举的形式，那么来打他的这个选战， 而且深耕这个基层，所以最后能够唤醒民众的认同，然后获得大家的支持。而在高雄地区，本来他完全不被看好的情况底下，那么他在获得支持之后，然后产生了一些外溢的效应，而把这个外溢效应带到了其他的县市，那么这个造成了在民进党现在在选战中陷入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这特别讲这个韩国瑜现象，就是说韩国瑜并没有谈统独这回事，所以甚至于有人把他这个抹红，然后把他跟中共产生连结，我想这个事情对他来讲过去都一定会造成伤害的，但是这今年好像看不出有造成伤害的样子。那么他在每一场造势，包括珊珊的造势，那么越来越大。那么当然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观察的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特别谈到了，就是民众突然都把国旗拿出来了，那这个是也是一种很特殊观察的现象，值得所有的这个政治观察者好好来看一看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好的，一直提到这个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当然这一次高雄的选战可以说是整个台湾九合一选战的一个焦点，但是大家别忘了，其实是有很多个县市要选这个地方公职人员的，包括这个六都。我们很快的来看一张图卡来介绍一下其他的参选人，包括在台北市有这个现任的无党籍的柯文哲，还有这个民进党的姚文智，以及对上这个国民党的丁守中啊，这三位可以说是现在三角函数非常的复杂。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有侯友宜是国民党参选，还有这个民进党的老将苏贞昌。桃园市的部分呢，是民进党的郑文灿对上了国民党的陈学圣。另外在台中市的部分呢，有民进党的林佳龙对上国民党的卢秀燕。台南市则是民进党的黄伟哲对上了国民党的高思博。当然刚才不断提到就是高雄市的选战，这一次是大家关注一个焦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很多这个很盛大的画面，据说这个礼拜六的造势活动有将近超过10万人来参加，那就是民进党的陈其迈对上了国民党的韩国瑜。那么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台湾大选特派员许宁，他也独家访问到在高雄的凤山，访问到这个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哦。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这个许宁的访问，韩国瑜他是怎么说的。
其实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new phenomenon， 人民对 political party 的 conception a little bit changed。现在任何 political party 可以帮人民带来好的生活、好的日子，才是人民要支持。如果只是根据 ideology 或者根据 same race、different race， 那个时代要被淘汰的。新的时代开始，2018年，哪一个政党愿意真正的为人民谋求生活并经济过好日子？哪一个政党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包括政治。我觉得2018年最重要的启发就在这里，好吧？
抹红、抹黑、抹黄、抹绿，我把肚子弄大一点，全部吸进来就好了。
好的，这是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接受了这个美国之音大选特派员许宁的独家专访。另外，我们也看看这个另外一方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是怎么看这一次的高雄大选的？来听民进党支持者的说法。
变化很多，我们刚来的时候爱河是臭的，臭的没办法亲近，现在爱河不但不臭，而且变美了。
我真正是，我是高雄土生土长，我想了解高雄，伊高雄过去吼，咱的爱河吼，水是乌接接的，那要写写大楷啊、小楷啊，去啊夹就好啊啦。啊，高雄已经做到安尼啊，高雄人搁未清楚吼。咱出去一半，师傅唔通换。咱来二号陈其迈动算，高雄才会延续，这样才会进步。
好了，真的高雄的选情真的是非常热。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迪先生，你怎么看高雄的这股现象？这次成为了整个九合一大选的一个关注点。
我想韩国瑜的现象，它本身不只是吴汉教授所提到的，它本身的一个个人的特质。那我同时必须想强调中国在这场选举的一个干预。如果各位有在看新闻的话，应该会发现有一个特别现象，就是在 Google 搜索韩国瑜，他的情况是特别高的，他高过一般瑜的情况，一般的情况，他的热搜甚至高过林志玲等国际知名的 人物。那我想再进一步观察这个 Google 对韩国瑜的搜索，可以发现这个搜索的地方来自于世界各国，多数是中国，但是还包含中东、南美洲、等等其他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吊诡的现象。那至于有没有外在因素的这个干预，那我想这是不证自明的。
嗯哼，其实这次台湾总统大选的境外势力的介入，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我知道您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吴迪先生啊，特别提到美国的一个看法，因为在文章中你特别提到说，目前蔡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最符合美国期待的，而相对而言，受中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会使台湾成为美中竞争之下第一个倒向中国的重要骨牌，跟我们阐述一下，简单谈一下您的看法。事实上，在台湾也有专家认为说，这一次台湾已经成为这个美中两国的决战场。我们在上半场也稍微谈到了，甚至说华盛顿这边的立场是会比较倾向挺民进党的，真的是这样子吗？吴迪先生，
我之所以说国民党会使台湾成为倒向中国的第一个骨牌，是因为国民党本身对中国是完全没有任何筹码的可言。因为自从2000年开始，国民党所有的政策的一个基础，都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之上，包括说要跟中国经济交流，股市就会上万点，或者是说承认九二共识，台湾就可以加入国际组织，这些都是过去国民党所打的一些选举议题，还有政策议题。那这个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之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国民党会对中国言听计从。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马习会，马英九讲了7年多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在马习会的当天成了一个中国原则。这代表中国对台湾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对国民党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国民党一直以来都是依靠中国的善意而生存。第二个部分我要提到李明哲的事件，李明哲是一个台湾在一个台湾籍在中国工作的人权工作者，在他受到中国非法的逮捕之后，中国国民党反而去批评民进党无法保护国人的安全，而不是去批评中国共产党肆意的抓捕台湾人民。那我想这也表现出中国国民党他对于中国没有任何筹码的一个态势，因为他所有的政策基础都是依靠中国共产党。
好的，感谢吴迪先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特别花一点时间啊，介绍一下台湾的10项公投。因为台湾这次的九合一大选，事实上还跟个10个公投案子合并来投票，也就是所谓的公投榜大选哦。我很快的介绍一下这10个公投案，因为我们在对岸的听众观众，你们可能并没有这个公投的这样一个概念，是也没有机会来投公投票的，所以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台湾这个公投的这种民主机制啊，是要人民当家做主，对重大政策发出他们的声音。一个是反空污公投。还有一个是反深澳电厂公投，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反日本核实的公投，这3项公投案是由国民党所提案的。另外呢，也有5项这个公投案，事实上是跟这个同性婚姻有关啊，包括了婚姻定义的公投、非婚保障同志的公投，还有婚姻平权的公投，以及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小学生跟中学生这个阶段呢，加入在课本中加入所谓的性别平等这样一个教育，也是双方不同的意见。有2个公投案针对这个部分，要请民众来当家做主，自己投票说支不支持在这个国民教育阶段来实施性别平等的教育哦。那另外当然就是刚刚也提到了最受大家瞩目的，就是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是不是要以台湾队来作为全民申请参加国际运动赛事？这是一个2020东京奥运台湾这边的公投提案人是纪政女士，我们过去也专访过她。那还有一项也是跟这个核能能源有关的，是要为所谓的以核养绿的公投，这是10项公投案，要求大家来投下他们的意见，说是不是应该要废除所谓核能发电设备，要停止运转这样的一个条文，等于说这10项。跟台湾未来有关的重大政策的这个决定呢，要让人民自己去投下他们手中那一票公投票，来决定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做这些事情的。这台湾10大公投和公投榜大选的一个概念，介绍给大家认识。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首先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吴迪先生，关于这个公投案，特别大家关注的是冬奥证明公投，大家都已经刚刚已经请教过您了。但是刚从您的这个回答当中，我想请教您，就是说这个在韩这个大家都包括您 包括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都说，大家这个韩国瑜最近在网络上的这个声量也好，人气也好，飙升，就可能会表示中国共产党支持他。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先前在民进党的炮口对准柯文哲的时候，也对准这个，也是说柯文哲的这个网络声量飙升，也会质疑说中国去支持柯文哲。但是我觉得好像忽略了一点，就是说网络声量，第一个你怎么可能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即使他是从你可以从特定的地方来的，有任何的数据吗？或者是说有，我可不可以重复点击？我也可能重复点击啊。那这怎么可能知道说？我从哪里来的，或者说多少的网络声量，就表示说有特定的国家去支持或者干预选举，我不太懂。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再请教吴迪先生，怎么可能证明说网络声量的大小跟某国干不干预什么政候选人会有直接的关系呢？
我想再提及一次，这个搜寻的你可以去追踪它的一个来源 IP 的位置。那我想如果一个台湾的地方选举可以让一个候选人的能见度普及到全世界的各大洲，甚至是离台湾最远的非洲、中东以及南美洲国家，那我想说这本身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状况。然后我想引用 AIT 莫健主席他最近对台湾媒体的一些专访，他表示非常委婉的表示，目前台湾的选举有境外的势力在干预。那我想这个有意愿去干预台湾选举的就只有一个国家，而那个国家其实不是第一次干预的台湾选举，包括以前要求台商表态反对台独，如果你不宣布台独就不要赚中国的钱，不然就是补助台商回台投票的机票，甚至是武力恫吓台湾，这些都是发生在选举之前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并不是今年才发生，而是过去自1996年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以来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影响台湾的选举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谢谢。
那如果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网友到时候查出来也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有很多支持民进党的话，那这民进党也算是被干预吗？
请问是哪个地方的网友支持民进党？
就比方说在大陆出到这个美国的朋友，像之前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一个江苏的一个网友，他到美国去念书，他支持台独，他支持民进党，结果他就被封杀了。那这个算是他来干预中国大陆的选举吗？干预台湾的选举吗？
我想干预选举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察，就是系统性的干预选举。那我想少数在中国的网友支持民进党选举，这并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干预。系统性的干预就是如我刚刚所说的一个异常的网络声量，让韩国瑜在网络上的搜寻能够出现在最前面，或者是系统性的补助台商回台湾投票，或者是公开的要求台湾表态反对台独，在选举之前有如2012年许多台商在选举之前公开表态要支持九二共识，反对一个中国，这些都是跟中国共产党的口径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是，所谓的干预选举是所谓的系统性干预选举，一个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三个人都不叫做干预选举，因为干预选举背后的一个 actor 是国家在支持，而不是个人。谢谢。
嗯哼，好，谢谢吴迪先生。那么吴汉先生您怎么看干预选举这件事情呢？
在台湾呢，运用网络的系统来从事一些政治操作，这个应该是从民进党开始。那么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就是由这个所谓青年军然后透过网络来动员，那么那样的一个动员的形式最后都让这个苏贞昌主席铩羽。为什么呢？苏贞昌主席那时候本来还想选总统，结果一到了现场，到了那个太阳花学运的那个整个这个330的一个聚会的现场，结果被学生呛下，结果苏贞昌主席知道大势已去。那这样的一个场子一个氛围是蔡英文总统当时所营造的一个氛围。那么到了2014年的太阳花之后，接着就是柯文哲的选举。我们看到柯文哲选举也是在这样 所以柯文哲在致辞感这个感谢的时候说，特别感谢乡民，乡民就是网民。那今天韩国瑜的现象也，我认为也是如此啊。一定那是说这个是中国大陆来或干嘛？其实台湾人已经很习惯这样的一个操作了。我觉得政治人物如果在台湾选举不习惯这个操作，将来都会被淘汰掉了。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很快的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也进行一个简单的回应跟总结哦。富达这位网友他说，台湾选民应该以自身生活的境遇考虑，也就是将自由民主放在第一位，失去了选票，自由就是雾里看花，没有了民主权利，个人百姓的利益就会让政府无理侵害，或是被关进洗脑的集中营。这是复旦这位网友的看法。复达这位网友的看法。还有位网友王君年他说，台湾独立的阻力主要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国民党主要是丢了大陆，如果支持台独的话，自认为是历史的罪人。共产党反对台独，只要是想统一台湾，大陆人对台湾独立关心没有实际的意义。另外还有一位网友王天元，他说台湾要能够重现在国际舞台，就必须明确的以台湾的名称勇敢公开的向全世界发声，才能够展现普世价值。郑丽丽这位网友他说，台湾完全离开大陆，他的想法不太一样，就台湾完全离开大陆对台湾到底有没有帮助？台湾还不是天天依赖着大陆的经济政策，如果台湾完全独立的话，经济可能会大崩盘。我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一分钟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我想这次的九合一选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如果假设说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这两年所推动的政策，包括两岸政策，都是获得一些正面的一些效果的话，我认为选民会认同这样的一个执政党。那可是呢，我们看到了韩国瑜现象的出现呢，基本上是一般基层民众感受到生活并没有改善，所以对于执政党的一些政策啊提出了一些负面的评价。那么这是我们应该从事一个政治观察者应该很审慎的来观察这个现象。所以既然是观察这个现象，那么执政者就要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在坚持自己的一些理想。那这个是我要慎重提出的建议。
好的，吴迪先生。
我这部分想要对美中台关系做一个总结。我想说的是，美国蔡英文目前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是符合美国期待的，但这个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可能因为在这个选举之后有所改变。因为台湾一直以来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意度，正常来讲都是随着执政而下降的，那这个会导致的就是党内民进党党内对蔡英文的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不满，所以要求改变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那另外一方面，这个选举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我想要再提到我刚刚的所想要强调的点，就是中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是毫无筹码可言的。那我想在这两个不管是民进党党内或者是国民党收复失土的这两个情形，都不会是美国所想乐见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美国想要防止这两个现象同时发生，我呼吁美国政府请再给台湾或者是蔡政府更多的支持。这个支持可以是公开的指称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在尝试用各种方式，包括金钱，包括假讯息等等，来干预的台湾选举。谢谢。
好的，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啊，深入的讨论，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参与，特别是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感谢今天参与我们的两位来宾，包括台湾的武汉教授，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吴迪先生，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美国之音在我们的官网上有更多有关于台湾九合一大选的专区，还有这次台湾举行公投的一些介绍，还有网上的民调，请您关注我们的网站 voachinese.com。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彭斯讲对抗，特朗普谈和解，为何华府对华不同调？请您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祝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非常谢谢您。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